呼延庆砸开城门，带着众位英雄好汉要杀出去，没想到千斤闸落下了。千斤闸什么样的呢？上文书我已经说了，里边啊是厚厚的木料打成，外边用铁皮子包着，上钉菊花钉，分量非常重，平时不用啊，把它吊在城门楼外的城墙上。怎么吊着呢？有锁链棕绳，用辘轳绞上去的，辘轳在城门楼上，要用的时候把这锁链棕绳一放，哗，千斤闸下来了，咔嚓，把城门就堵死了，里不出外不进。如果千斤闸一落，呼延庆有天大本领也出不去城，他怎么那么害怕呢？他刚一瞧，坏了，我现在跑还来得及，哪怕是这么宽的缝，我也能从底下钻出去，后边好几十人呢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宁叫一人担，不叫二人烦，千斤闸不能让他落下去。想这儿，小英雄立刻来到千斤闸下，往这一站，脚下生根，伸出双臂，浑身力量叫到双臂上，往上一举，嗨，千斤闸往下一落，他唰给擒住了。哎呀，这多大力气啊！都说霸王力举千斤顶，谁也没见过，可呼延庆举千斤闸，这伙人都看见了。哎呀，神力呀，好样的！呼延庆拖着千斤闸喊了一声，快跑，不敢多说了，怕伤气，就那样脸憋得去紫，那是勉强支持。这会儿往城外走，呼延庆手已经哆嗦了，眼看就举不动了，可是他眼睛看不见，心里合计着，耳朵听着，听脚步声。最后孟强焦虑过来，哥哥用不用我们帮忙啊？快跑！脸蹭蹭窜出去，该松手了，不会松，手一软，哭嚓，你自己准得砸死。说力举千斤闸，说书的嘴碰嘴呀、啊，就说了，要真办起来，那可不是人人都能办得了的。呼延庆明白呀、啊，虽然费劲，还在这举着，他想跑，猛然再次的较劲，哎呜，往上一推，似乎突然伸手，一个金蝉脱壳，噌，窜出五尺多远，咔嚓。千斤闸突然坠地，把地下的砖呢砸碎了无极数。小孟强回头一看，哎呀，我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姥姥的姥姥，我的太姥姥，啊，哥爷，太危险了。兄弟，别说这个，快走。很快过了护城河。没落吊桥不要紧，没告诉你吗？正月十五打雷，现在一百天的河里还是没有水。大伙过了护城河，倒在树林里喘了口气儿。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怎么呢？这千斤闸呀，把出城人放跑了，把追人的关到城里去了。想要把千斤闸绞起来，还等会儿功夫，一时半时绞不起来。里边城里乱不齐，在呼延庆领着众人这么一数，不到四十人。众位哥哥兄弟，你们跟我受惊了，这次京城也算没白来，咱算开开眼界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干嘛得分手啊？不能都在一起呀、啊，都在一块儿，要叫敌人追上，不都一勺烩了吗？哪是这些人呢？全部走。呼延将军，我们佩服你，我们就跟你走了。再说我们回到家里， 万一要庞文追去，我们也保不住性命，干脆我们远遁他乡，你上哪我们上哪去。是啊，现在朝廷奸臣挡道，玄城卖官，本来是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，可是有庞文在不能用我们，我们得找一个能发挥用武之力。胡延卿一听挺高兴啊，那么自己多了这么多人，哎呀，你们不怕受牵连就可以，不过我们上哪儿去呢？回二虎庄不行，这么多人容易被敌人发现，商量来商量去，其中有一个人叫刘胜。胡延将军，如果你们没地方，我倒一个去处，我是山西人，在我们家附近有座山叫齐平山，有位老寨主叫齐平，他也是在朝里当官的，是个武将，镇守边关，由于和元帅不和，辞官不做，要回归故土。没想到走在中途碰见个知府的儿子调戏妇女，老齐平一怒之下杀了个知府的儿子，这才占山为王。他可是公道大王啊，公买公卖，自重自吃，从来不抢不夺，杀的是赃官污吏，土豪劣绅。别看占山呢，比庞文、黄文炳强的太多了。要是没地方，我们就到齐平山去。胡延卿想也行，孟强说：“要不我们投军去？”到西夏，听说少令公杨光广在西夏镇守，我们到那儿去。胡延卿说：“不行。”我们到那儿容易给少令公添麻烦，要叫庞文知道，背不齐连累了老杨家。要我看到齐平山为好。刘胜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我给你们带道。”那好啊，那我们这么办，如果一旦杀散了，齐平山见面，要是一块走就更好了，尽量多照应点，看看有没有家口的不去的。其中有四个，有儿有女，有老婆孩，人家不去，就从这儿分手了，剩下是34人呢。胡延卿说：“好，那咱们收拾收拾，准备登城赶路。”孟强啊，快到高升殿把我们马匹兵刃取来。小孟强刚走时间不大，敌兵追出来了，千斤闸脚起，吊桥落平，官军从东城门杀向树林。胡延卿说：“都别跑，这么办，咱们每人弄一匹马到山西去，咱不是快吗？”对呀，抢马去。这回听高兴，呼，又来个群殴乱战。打了一会儿，小孟强把三匹马都带来了，胡延庆上马清枪，又打了一阵，看了看这些人呢，都有战马了，地下可扔下好几十具尸体呀。弟兄们，你们先行一步，有我在这挡着呢，我给你们断后。孟强焦虑说：“不，我们俩陪着不行，你们快走，有我断后，你就放心，你快走就行了。”那好，你可快点追去啊！你放心，我的脚力快，你们走吧。是不是？呼呼都走了。胡延庆一个人在这挡着，那这是一夫挡关，万夫莫敌呀！打得天昏地暗，直到掌上灯光，才一琢磨，那些人走远了，这才收住兵刃。啪！用枪管一扫马腹丘，这匹乌骓马啼跳跑跑，消失在黑夜之中。军兵再追呀，没个追，因为天太黑了。可有一样，胡延庆也跑糊涂了，黑灯瞎火撞，哪儿跑他哪知道啊？转来转去找不着正道，进山里头。哎呀，整在山里转一宿啊！胡延庆是又累又乏又饿，这会儿上哪去了呢？我得找人打听打听，没人。那还不说，白天打了一天又一宿了，你说他是半大小伙子正能吃的时候，哪受得了？这匹马也受不了，突突打着响铃，四蹄拉了汗，意思说：“主人呐，你得给我点吃的，我该喝水了。”哦，我不吃情，马得喂一喂，溜溜。 就这么，胡延庆甩灯下马，松开马的肚带，透透马鞍子，牵着马溜两圈，散散汗，进点水，松开缰绳，叫他随便溜溜达达的吃点草料，自己坐在地上也喘喘气儿。凉风徐来，身上觉得冷了，肚子咕噜噜噜噜直响啊！哎，这阵儿要弄张饼吃，弄点牛肉吃，多好啊！越这么合计，越饿，挺着吧。过了一会儿，不行，我别再睡着了，肚子没食，半夜再凉，我又一身汗，再哪有毛病怎么办？我还得走，我找着那些人去。就这么，啪啪啪，马肚带紧好，马鞍子扣得了，把大枪挂好，认灯上马，信马悠将，顺着山环又转悠开了，转了一圈啊，还没找着正道。转眼天光放亮，他出了这个山环，再往前走，古代本来就人烟稀少，又是这个偏僻地方，碰不见人。哎呀，哪有村庄呢？我兜里还有点钱，买点吃的。巧了，特别荒凉啊，没人家。嗯，到了上午九点钟左右，远远的看，炊烟渺渺。哎呀，有人家，要是催马倒贴近，带缰绳这么一看，嗨，这泄气的，这点炊烟呐，是从一个破瓦寒窑里冒出来的，也就是烧砖的窑，作废不要了，里边有人住。哎，甭管什么地方，万许烧窑在里边，有几个大小伙子。我要点吃的，给点钱不也行吗？就这么戳枪拴马，紧走几步一看，这破窑子挂了半截草帘子。请问里边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一问，门帘扒一挑，打里边走出个妇人来。胡延庆一看，这个女的大约五十来岁，哎呀，衣服太破烂了，补丁落补丁，瘦了，皮包了骨。这他一撩帘也看见了，屋里地下三个砖头，支这么一个像锅灶一样，放砂锅，咕嘟咕嘟冒气儿。虽然不到里边煮的什么，就看这个砂锅了，也没好东西。嗯。这是个要饭的七婆，既然是要饭的，我就别跟人要吃的了。哦，对不起，说着转身要走。这妇人一瞧，嗯，就是一愣。哎，这一壮士，你有事吗？啊，我乃行路之人，又饥又渴，想讨点吃的。我带着银钱了，可是看你太困难，我就不忍心再张嘴了。哦，请问壮士，你从哪儿来的？这个不便说，我就不问了。既然到这儿，就是有缘，进来吧。不不不，哎，你再走十里八里也不一定有人家，进来吧。多谢。胡延庆一哈腰，窑太矮了，进来了。到里边啊，还得稍微弯着点腰呢，不然非撞了不可。一看呐，这边啊有堆干草，破破烂烂的被褥，放个砖头，上边蒙件破衣服，这可能是这个贫婆睡觉的地方。往这砂锅里瞧啊，嗨，花花绿绿挺好看，一块一块的大饼子，还点剩饭菜叶，红的绿的咕嘟咕嘟，一看就是吃百家吃草药的东西。胡延庆晃脑袋，这壮士，哎，坐地下吧。哎，坐下了，这你就吃吧。胡延庆一看老人盛情难却，哎，好， 他想我吃完了多给点银子，他双手接过来，刚接过来，只见他皮婆眼泪唰就流下来了。回去一看，你看这不用不着吗？你要舍不得就别给我，给我你就别哭啊，老人家，我说我不要，不不不，壮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你，我心里难受，这眼泪呀、就刷刷的往下流。你是哪的人呢？大王庄的人呢？是上江县大王庄。对对对对，你贵姓？哦，我姓王，叫什么名字？王三汉。啊，你是王三汉？你老爷叫什么名字？王天成啊。你娘可叫王金莲啊。哎，老人家，你认识我娘？孩子，儿啊，你可想死为娘了。错，回去想多别扭，什么时候找这么老妈？我妈多年轻啊！我老人家，您这怎么说话？您认错人了吧？孩子，你仔细看看，我就是你娘王金莲
啊！
胡延庆愣住了，是我娘？不对呀，什么时候找这么个老妈呀？我娘没这么大岁数，是不是？真是，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可是胡延庆为什么不认识呢？这里有原因。6年前，王金莲为找自己儿子，离开大王庄，当时只有21岁。事过6年。王金莲今年才30多岁，可是现在看去50来岁。因为当初在大王庄是有钱家的小姐呀，那多貌美呀，自从到这之后已经沦落成乞丐，挨家讨要，风吹雨淋，没穿的，没吃的，没带的，那还不老得快呀。可是胡延庆虽然和母亲分别6年，个子长得再高，模样不太变呢。尤其他一行一动当娘的，磕了板记到心里。胡延庆一进寒窑，王金莲就看出来了，只是不敢贸然相认。孩子，我确实是你娘王金莲。母子寒窑相认，才算齐平山居家团聚。